大家好，快一点说。
好好好。
大家好，
我
们是
法国
原
装
出
口，我是 Victor，
我是 Mia。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主题就是关于法国那些无家可归的人，
嗯，聊一聊流浪者。
对，在流浪者这个主题上面，法国有很多类似的情况，甚至还会有一些艺术上的作品，比如说，维多雨果他的巴黎圣母院，其实在讲的一个族群，就是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流浪者的一个族群，
嗯，
就是吉普赛人，也是现在称的罗姆人。啊，这个东西就是其实他们是以前的不算是第一批，但是他们算是一个流浪者以及无家可归者的其中一个，在很久以前法国欧洲系统里面一个很有具有代表性的一个身份，是属于他们像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嗯，
对，
嗯，维克托这一期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还是有专业的数据的。
对，我们大概的数据嘛，就是根据2020年的报道，为什么不是2022年的？因为我找不到2022年。
这两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比较不好统计。
哎，但是我现在目前找到2020年的报道的话，
嗯，
大概大约有30万
哦。
无家可归者现在在巴黎的街头，
嗯，
然后大概有二十八万的人呢是在是有接受
一些救助，
一些救助的，
嗯，
一些社会机构的住宅或者是一些国家的帮忙以及安排，
嗯，
然后大约剩下来的人就是大概10000多的人，就是可能就是自己有在住在一种像是贫民窟啊，或者是就是在，
嗯，
帐篷里面这样子的人。
嗯，那其实像在法国这些的流浪者中，嗯，有一些人其实也是之前有非常安稳的生活的，但是他们可能是突然失业了，或者是遭遇了什么意外，亲人离世呀，或者有一些意外的原因，然后花光了钱，然后又没有了房子，然后就只能说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找一些地方取暖。然后但是也有一些人呢是自主选择了流浪的这种生活方式。嗯，还有一些像难民的情况，可能经历了什么战乱、饥荒啊这些，所以说在这些流浪者中，他们都是有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身份背景的。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的做一下巴黎的流浪者图鉴，其实是深鉴了。嗯，Victor 列举了几个我们会遇到的流浪者的类型，
一些还蛮就是。其实流浪者也还是有分很多类型的，像是因为最近，
嗯，
其实近几年来欧洲这方面的就是战争，就是一些战乱事件上面来讲，其实是有蛮多，有觉得是有算是有增加了，
嗯，
对，就是有增加的那种情况。
嗯，
那只是有一些事情会因为规模的大小，有时候我们会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会知道。
嗯，
对，那这样子的话，确实因为西欧地区的话，确实就是属于比较安全和富饶的一个地区嘛，
嗯，
所以大概上来讲的话，那些受到战争摧残的一些人民啊，当然就会选择往西欧的方向走。
对，福利也会好很多。那我们大概总结出来了9种类型，然后我们就每一种就都来举一个例子，简单讲一讲，希望能够呈现出来比较全面的在巴黎这边的流浪者的状态。那第一种是
地铁路障型，
人行路障是吗？
人行路障，这人行路障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
嗯，
对，单纯就是看，你看到的东西在讲，它真的就是人行路障。比如说像是巴黎的地铁嘛，巴黎的地铁其实它的设计规格是就是，一个车厢里面中间有一块大的空地，但是空地再往旁边走，就比如说往左走、往右走。它那边就会有一种像是聚集一样的，就是像一个小群落吧，我觉得很像群落一样的椅子聚集在那边。
嗯，
然后这样子，那个地方其实是，就是它的宽度是，有些车厢里面的宽度其实是可以横躺，所以就是有时候我在巴黎里面遇到过不少次，就是有人就是直接就横躺，就睡在那个车厢的里面。
嗯，
对，所以说那个位置那个部分的话，就是 他就是直接把可以流通的那个位置给直接挡死了，就是我说的是路障型的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像是在大的中央车站，像是夏特雷这一站，
嗯，
夏特雷往一号出口的这个地方，其实不是一号出口，一号线，
嗯，
一号线那个地方它其实是有一个怎么讲，就是有一个其实常年都在那边讨生活的大婶。
哦，你是说在抠他的头的那个吗？
啊，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大婶，他感觉就是头一直很痒，然后他会一直坐在那里抠头。
不是那个，我看的是那个一直在做 yoga 的那一个，就是 yoga 式拜托施舍的那个，
哦，
就是他的动作永远都是处于这个在那个身体延伸的状态。对，然后他就是把他杯子放在前面，然后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处于一个 yoga 的那种，就是双膝是只弯起来，
嗯，
但是他的身体是向前延伸的，
哦，下犬式。
对对对，下犬式 yoga 的动作，然后他是我几乎每一次会经过夏特雷的时候都会看到他。
嗯，
他就一直在那。那我之前看过他有被警察就是取缔或是驱赶吧。对，就是有一次我在那边经过的时候，然后回来搭车的时候他又出现。
嗯，
对对对，反正就是警察就
是他的地盘啦，
对对对对，警察就做个样子嘛，然后他也做个样子嘛，大家互相配合一下继续在那边讨生活。
嗯，
对啊。
那第二种类型，喝醉喝我嘴瓢了喝醉要前行
喝醉要前行，
嗯，
喝醉要前行啊，就是你看得出来他就是已经喝醉。
嗯，
他就是
晃晃悠悠，
对，晃晃悠悠，然后他可能
口齿不清，
右脚在抖，然后扶着那个地铁里面的那个栏杆，跟你讲说他需要一些钱啊，讨生活啊。但是你大概也知道，你的钱给他以后，你的钱会去哪里？
嗯，
可能是他的啤酒里面啊，可能他对于啤酒上面的一些知识上面来讲的话，
嗯，
挺丰富的，
对，所以
有可能
是。嗯，酒精迷恋型，
对，酒精迷恋型。
然后还有一种类型，语言大师型。
对，语言大师型，
嗯，这个很厉害，
这很厉害，他会讲很多种国家的语言，
但是他没有办法辨别出来亚洲人是来自哪里，所以他都会就是全部的都会学一遍。
对，就是那种最 cliché 吧。
嗯，对，
最 cliché 的那一些全部都跟你讲一遍，反正就是你知道总有一个他会讲对，就是。要不然就通常都是先从日文吧，先从日文开始，
哦，先从日
文，然后韩
文，
然后中文，然后有时候到泰文，
嗯，对，看你有什么反应。
对对，然后结果你都没有反应的话，
对，
他有时候还可以变出一些你觉得根本就想不到的东西。
嗯，
对，
对，
你有被搭讪过？
嗯，有哎，但是我感觉我都忽略掉了，因为就是简单的还是会讲你好嘛，那我也不满足于你好。因为有见过更厉害的一些可能街头艺术吧，或者是表演艺术的人会更厉害一些，所以语言大师
他们用你好表演当艺术
也没有，就是可能会有那种在地铁上弹唱的人会唱中文的歌，然后我应该就会很被打动。有一次在六号线的时候，有人唱那个一首算是西藏那个地区可能叫可能康定那个地区吧，就是叫康定情歌，然后那个歌也是我小时候很熟悉的，然后没有想到一个法国的大叔在唱，然后我当时就给了他5欧，然后我就听到他小声说了一句，哎呀还是唱中文歌有用啊估计以后他会苦学中文，
以后可能就移民去那个西藏为了学更多的民谣。
嗯，那还有
出国深造的流浪者，
对，还有这个也很可爱，宠物管理型。
哦，对，你有没有发现巴黎其实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的宠物，
嗯，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些大叔，就是穿的非常有个性啊，
对，保冰风霜非常硬核，
对对对，然后裤子上有些洞，有些衣服上有些洞，这就是可能是一种时尚吧，我不知道，反正我看到很多年轻人也是这样穿。
算比较hipster 的感觉，嬉皮士，嗯，
对
他们就是打扮的也很特别，嗯，比较朋克吧，然后也会牵一个狗狗，然后我还有看过就是可能有小兔子啊什么的，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养了自己的就是常年陪伴自己的朋友的这种狗狗，有些人可能真的只是想说用小动物来博取大家的同情心。
其实他们这种动物上面在养这些动物的时候，其实他们的政府上面是会给予补助款给这些拥有狗狗啊，拥有那个 宠物的那些流浪汉，
嗯，那真的很人性化，
对对对，他们是会在这方面给予补助，所以你会看到那些，因为就是那些街友们，
嗯，
他们看起来非常的穿着非常的有个性，但他狗狗看起来就非常的光滑，
嗯，
就可以用光滑来讲，就是哇哦，我家的狗可能都没有这么整齐了，
干净干净的小狗狗，
对，干净要卫生啊，狗狗，
干净又卫生，
干净又卫生啊，狗狗。嗯、
那还有
你还有看过兔子啊，
对，我有看过小兔子、
哦、
嗯，就是很小很可爱的那种嗯，
我想讲一些很黑暗的东西但是那我不知道这里我还是不要讲好了，但是兔子嘛就会有点遐想，毕竟法国也有这一个习惯
法国有什么兔子的习惯
嗯，兔子是在家乐福买得到的东西
兔子是在家乐福买得到的，
对，兔子是在家乐福买得到的东西
为什么是这个表情
兔子是
嗯，
可以跟鸡胸肉摆在一起的、
嗯、哦，你说的是食物啊
是是是、
嗯、对
对
对，这边有确实有吃兔子的习惯，
对对对，我有时候也想他们养兔子的话
嗯，就养着养着实在不行就吃一下好了，
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不会到那个没有那么、
嗯、
那么没有那个啦，
对，
毕竟
其实他们
法国政府还蛮
对，大体上在法国生活的还算是不错啦，
对啊对啊，
嗯，那下一个帐篷露营行，
哎，帐篷露营行他们就是主要聚集地、
嗯、
像是我之前在那个 Gare de Austerlitz 就是那个奥、
哦、
奥斯，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
我一直都管它叫澳大利亚车站、
哦、澳大利亚车站
因为我是乱叫的
他们那个天桥就是火车的轨道的桥下面，
嗯，
那边就有一群人，
对，像 Gare de Lyon 里昂车站那边也有很多，
对对，里昂车站那里也有，还有像是十九区的那个 Musée de Guimet 是吧，诶不是，是 Guimet，
那是
Valley de Village、
哦
Valley de Village 那个地方、
嗯、
有也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特别有个区域就是在那个河边，就是全部都聚在那里、
哦、一个运河边，
对，一个运河边全部都有、
嗯、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就是集体露营啊，
像我们天桥下
啊，啊
然后这样很多的地方，
对，
然后我记得我有一次路过了一个非常精致的露营者，然后他应该是常年驻守在那里的，然后他的那个帐篷被他打造的像一个精致的小屋子一样，然后他有他的小花园，他养了花，然后他那个帐篷里外都有非常多的装饰品，然后有他的书呀，然后他听的收音机呀，然后会放着音乐，然后看到他懒洋洋的躺在里面，然后路过的人都有一些会赞美他，就觉得哎，他很会布置他的这个精美的小家，所以就变成了好像就是街头的一种艺术吧，
生活这么有
趣，装点了这个城市，对对对、
哦、
非常好看。
那他的帐篷很大吗？
算是他可以一个人住的，但是他非常乐于把帐篷就是掀起来，然后让大家参观他的家有多么的豪华。
你有参观过吗？
我有看，就是从外面是可以看到的。
哦、你没有进去里面参观过？
他应该不会邀请我进去。嗯、
哇，你这本书我很有兴趣。
来交个朋友。
来交个朋友。
嗯，
你也有在看巴黎圣母院？我也有哎、欸。交个朋友啊，
嗯，
对，
那还有励志演说家行，
哎，励志演说家行就是，
嗯，
我觉得应该是
最常见的一种，
最常见的，对，
嗯，
就是从年轻到老的，男的到女的，全部都有，
嗯，对，
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可能统一稿还是什么样，但是每个人念其实都一样，
都差不多，然后就感觉好像是经过了什么学校培训的，就是大家写出来的文稿都差不多很一致。
对，
嗯，
他说我今年几岁啊，我叫什么名字啊，
我
之前在那里工作啊，然后现在失去了工作啊，
对，或者是我怎么 Antigabe 了，我怎么那个就是有些残疾，
对，有些残疾，
嗯，
然后
需要帮助这种，
嗯，
我非常的困难，然后非常的冷，非常饿，这种
是是是，然后有些会有 buff，那 buff 就是他的喝醉。
他什么
所以有时候这种励志演说家行和那个喝醉要钱路线行，
哦，对，交互
会同时拥有两项天赋技的他们是可以共存的，
对对
对
对
对对，
嗯，
当然也会有喝醉没有说励志演说家，但是
嗯，
通常励志演说家里面也会有喝醉，
嗯，
就是越醉越励志，没错，
就是用醉意增加了他的凄苦。
对对对对。
嗯，那下一种，
下一种就是银行提款机型。
嗯，
哎，银行提款机型就是它会在你在银行理钱的时候，因为在欧洲的那个银行有很多都是像是都是在街边的那种提款机嘛。
嗯，
那种提款机的时候，你在领钱的时候，他们就会坐在旁边，他们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他们就会用他们眼神看着，
好有压力、啊。
对，然后你就会想说，如果我在拿了这么多钱后不给他一点。我是个混蛋嘛
对对对，就尤其是可能你在尤其是有一些是面包店啊或者超市旁边，然后你买了个早餐出来，然后手上刚好有几个钢镚儿，然后你就不好意思不给他
啊，是是真的是真的，
嗯，利用你的，
虽然说我好像也是没给过的所以我是个混蛋
也还好啦，你
还好，
你如果有交税的话，其实很大一部分程度上是帮助他。
哎，是是是，其实法国政府对他们来讲，这个在社会补助上面还是
对
友好啦，我觉得还是很友好，毕竟法国是一个充满着大爱的城市。
对，法国是个城市哦，
法国是个城市，有
法国是个国家
啊，赞，讲错。
嗯，那下一种碰瓷的，
碰瓷
型
的，对吧？那我自己有遇过。
嗯，
你有遇过碰瓷型的吗？
也有遇到过，
到过
你先讲。
其实碰瓷型的不是算太常见，因为大部分来讲的话，有时候我想会合理解释，可能他是真的是。
大家还是道义有道的，就是他们道上还是不想要用这种江湖手段了。
那时候有时候。会不会是他的生活真的是已经要让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才会进行这样子的碰瓷行为？
嗯，
那他怎么碰瓷呢？其实 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他们会把那个装着他们零钱的那些塑胶杯啊、纸杯，放到离他们坐垫一公尺到有时候甚至会到两公尺远的地方，就放在正中间啊，然后你就不会注意到你那个你的马路上面有一个透明的玻璃杯或者透明的塑胶杯，然后你就踢到。然后钱就喷出来了，然后你就惭愧了，然后你就想要把钱给拿回去，就拿回去。啊，哎呀，不好意思啊，我踢到你的杯子啊，你生活那么困苦，我还在那边欺负你，你不想当个坏人，你想要就是做一些补偿，然后就给他一两欧。
哦，
对
对对，他们是用这种手段。
对对对对，
我碰到的那个碰瓷类型，记得应该是在马黑区还是在里沃利那条大街上，然后有一个人是用了那种钓鱼的杆子钓了一个透明的塑料杯，然后那个钓鱼线是透明的，所以其实那个就是悬空在空中，然后支出去非常长，然后路过的人就有可能会碰到呀，或者是碰翻啊之类的，然后也是同样的伎俩了。
欸，可是他用钓鱼线这样吊着这个杯子的话，他是杯子是悬空的。
对，杯子是悬在空中的，然后他就坐在钓鱼竿的另一头，也是比较远的样子。
啊，中邪的杯子。
对，可能他这个也算是一种表演吧，所以
他需要的不是钱，他需要是你帮他的杯子洒圣水。快走。
他要的可能只是鱼吧。
嗯，
也有可能。
我们就是鱼啊。
嗯，对，我们就是得为
他
钓。
杯子里面放了点圣水，帮他把杯子里面的邪灵给驱除掉，他杯子就会那个，啊，这不干话了。
总是离不了讲干话，
啊，总是没办法。
嗯，最后一种类型，阅读理解型。
阅读理解型，
嗯，
这个我比较少遇到。
嗯，这种我还挺经常遇到的，因为这种基本上很多是在那个I 和 I 和 B 线 B 线上，就是算是城际快车还是什么，其实我也
是到机场那条线上吗？
对对对对，
我也是只遇过一次，因为我其实我在这段留学期间我就只是回去过一次。
嗯，像这种就是比较适合稍微长途一点的，可能就是整个行程能够30分钟以上的这种车吧。
嗯
嗯，然后他们就是会有人把打印好的一些小纸片，有点像是做出来的 PPT 那种，带图带字儿，然后他会放在你的座位旁边，然后有些人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他就会过去阅读吧，然后可能就读到了他的凄惨身世，然后他先全部发一遍这些小卡片，然后他再从车厢的另一头过来回收卡片的同时，他也会问你要一些钱。嗯，然后就大概是这样，就是希望你阅读理解他的故事，然后给他钱。
我那时候以为那个是什么，那个心灵小卡
啊，你以为会不会是以为是传教的？
对，我想说哇，他的就是他的就是写的这个身世有一点悲惨。
嗯，
然后想想 他是，然后他现在活得好好的，他是想要跟我们讲说，人生再艰苦也要加油，
很励志，
很励志，
是看给你看我的过去，但是我现在很好，开心的正在讨钱。
所以如果你有共鸣的话帮帮我吧，也救救你自己。
嗯，对对对对对，就是告诉你自己无论怎么样还是可以跟我一样。
对，
嗯，还是有讨钱这一条路。嗯，
也不是这样讲啦。
一条
就是你的人生很棒哦，你很赞哦，你可以过得很好，
只要你会 PowerPoint， 只要你会做 PPT， 你就没有问题。
刚来的第一年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些法国有些字是看不懂，
嗯，
然后我就以为那个东西真的是什么励志小卡，因为看几个关键字，然后那个励志小卡，
嗯，
我想说这是一个什么这么暖的车厢，什么车厢里面还有励志小卡，
嗯，
对，直到最后我发现那并不是。
那你有遇过什么关于巴黎的流浪者比较让你感动的故事吗？
没有感动，但是有
没有感动，
因为我遇到的通常都是。
嗯，
你就感觉到你真的他们真的会需要帮忙的人，你就真的看得出来他们是需要帮忙。
Oh, okay.
对对对，但是感动的话我还好。
嗯，
对对对，但是我之前是有在遇到过一个那个，我去那个一家中餐厅，然后要吃那个想吃晚餐嘛，然后晚上已经晚上七点多，然后那时候是十二月，哇，那种十五六度，然后十几度那种 五六七度那种天气，
嗯，
冷死。然后我就在进去里面吃晚餐，突然被一个大叔拦下来。
嗯，
然后大叔跟我讲，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碗饭，我已经快饿死了。
嗯，
我说哇，第一次遇到有人不是跟我要钱，因为通常就要，因为我那时候有一个刻板印象，他们就是觉得要钱的可能就是要去买酒啊买烟之类的。
嗯，
但是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要说，可不可以帮我包一盒大
鸡肉春卷，
猪大肠，
他要吃猪大肠，
对，他指定要跟我要说他要猪大肠。
好有格调的流浪，
对，他要快炒的猪大肠，然后还要麻婆豆腐，谢谢。
Oh,
他跟我说谢谢，
嗯，
然后我就说就这样吗？你要跟我要这个，就是给你 offer 了一份餐点。他说对，我有点很饿，我已经很久没吃饭。
嗯，
我说好，没问题。然后我就进去，然后就点了我的，然后我又点了他的。
嗯，
然后我就点了以后，他就跟我讲，我就说你看那东西是热的，然后想说好了，趁热赶快吃吧。就是，
嗯，
他那时候就。他其实那时候是，我觉得他是有一点精神上有点不太稳定的一个人。
Okay.
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拿到那个饭的时候，就说，我就想说，哎，趁热赶快吃，因为现在天气冷，你也就是赶快多吃一点。
嗯，
他跟我讲说，没有，我要回到柬埔寨以后再吃。他跟我回想说，他回到柬埔寨以后再吃。我说，你现在要回去吗？他说，对，我等下两个小时后就有一个飞机。你要，我就在想，你要带着这些东西回去吗？他说，对。然后他就跟我讲他的故事。
Oh.
对，然后他跟我讲他的故事，他说我要回去我的那个柬埔寨，我要重新来过，然后我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然后再讲就是讲一下对他那个人生的故事。他说他兄弟姐妹在柬埔寨都有啊，但是现在只剩下一个妹妹在柬埔寨啦，爸爸妈妈这些都已经回归了。
哦，他是柬埔寨人。
他说他是柬埔寨人，然后他就用，但是他法文讲的挺好的。
嗯，
对，然后他就一直这样跟我讲，哎，不是，他不讲法文，他是讲中文的，我的天
啊，
他是讲中文，他不是讲法文。
哦，
对对，他是一个用中文跟我讲的一个柬埔寨人，然后跟我讲一大堆以后，我说好好好，那你东西还是要趁热吃，然后他突然就是很激动跟我讲，我说过我这个东西要带回柬埔寨吃的，然后就知道我被他骂了。
但你真的还是挺好心的。
对啊，因为我想说，这个其实这一碗饭其实也没有多少钱，也大概就是因为我吃的是那种有点像自助餐，其实又六七欧，没有很贵。
嗯，
也就是他就是指定要那些菜嘛，价格就不会很高。
嗯，
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带回柬埔寨吃，那你就是我就是要去先去吃饭了啦。然后他就说不，等等，你先听完我说完下一个故事。
嗯，对，所以他其实最主要的才是真的很想要交流。
对，他一直想找我讲故事，可是我说大哥我很饿。然后最后就说大哥我真的没空，我要吃饭，然后我就走了。
嗯，
然后四个月后，
嗯，
我在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又看到他。
啊，
原来他没有回去柬埔寨。
嗯，
对，然后他跟他上四个月前的那个穿着是一模一样的。
嗯，
对，
但是能再见到他还是挺安心的。嗯，
我那时候在想说，所以我的猪大肠你吃了没？
对，应该是滋养了这位大哥。
对，
嗯，
那你有遇到相对
那你的这个故事我觉得会更 打动人一些。我的可能就是比较平淡的一些见闻吧。
哦，
嗯，就之前也是在四号线上，
嗯，
然后我看到也是有一个流浪者吧，然后他就是在问大家要可能就是要一些硬币呀，或者是这种餐券呀，这种他可以吃个饭什么之类的。
嗯哼。
然后嗯，我那个车厢有一个黑人大婶儿，然后他看起来也是可能不是很富裕的样子。嗯，他就是拿了一大袋东西，然后也是可能会去一些便宜的超市，然后买一大堆东西，然后再很辛苦的驮回家的状态。然后那个黑人大婶也没有说什么，他就等那个流浪者的就是快靠近的时候，然后就很彪悍的一把抓住了他，然后就开始打开自己的袋子，然后就是身子埋进去开始刨，然后又给了这个流浪者酸奶，然后有香蕉，然后还有一些面包，就是他就是很实在的就觉得可能我也没有什么钱，然后但是大家都是生活不易的人，然后我能帮助一点就是一点。然后那个流浪者拿到了以后也是非常感动吧。嗯，然后他也就拿着这个东西了。
嗯，
就其实我会更让我觉得嗯，这个不是带有某种目的性的，可能拿了这个钱以后会怎么怎么样，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很平等的这种人与人的帮助吧。
嗯，
嗯，就这个还挺打动我的。
哦，
嗯，就是一个看起来平凡的大婶但其实是热心肠。
那你有觉得这种情况你有觉得蛮常见的嘛，就是除了说你自身遇到外，你有就是偶然可能走过路上就看到刚好就有一个也是类似的一个这样的行为。
嗯，不是很常见啊。
对，不是很常见。
嗯，但是给我感觉啊，就是大体上的印象，我觉得黑人大婶都特别的热心。
哦，
嗯，他们很热情，然后也很热心，然后如果说就是反正如果遇到什么不公正的事情，他们也是大嗓门拔刀相助，然后就是会伸张正义。
你有被大婶正义过吗？
倒也没有，但是我有见过吧，类似这样子可能发生的一些争执啊什么的。
哦，
他们都会站出来就是帮忙或者是说一句话。嗯，
哦，
对，就给我这样的印象，热心的黑人大婶。
哦，
嗯，然后我之前是在蒙巴纳斯那边工作，然后那个地铁站也很大，
嗯，
就是换成很多号线，也是一个大站。
嗯，
然后那个地铁站常年住了一个流浪汉，然后他看起来非常的干瘦，然后嗯，他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就是跟人乞讨呀或者怎么样，他就感觉一直都是半躺半卧的，就是在地铁站的某一个角落。
嗯，
但是每天我上下班都能看到他应该就是固定住在那里吧。然后直到有一天我下班的时候没有看到他，嗯，然后我就当时就觉得有点在意这件事情，而且我会不知道为什么，就我感觉到就是与此同时的其他的那些通勤的上下班的人也可能会留意到这件事情。
嗯，
然后等到第二天我再去的时候，就在其中的一个椅子上，就是地铁站台的椅子上，然后就写下了一段话吧，然后就说这个流浪者的名字叫 Jean-Claude， 然后就说他就是在蒙巴纳斯这一站2018年4月18号过世了。嗯，
哦，
嗯，就在这个站台上，然后他享年67岁，然后一直是一个居无定所的状态，所以说这个站的一个小小的站台就是他的家吧。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再去看，就是已经有人在这个贴了这段话的椅子上有给他献花。嗯，所以我觉得也是有很多人在缅怀他吧，就是这种感觉也是，就其实有多少人在惦记这件事情或者是缅怀他，你就知道他生前有多少次其实有被善待过。嗯，所以我觉得嗯，虽然也是觉得有点遗憾和难过吧，但是至少也知道他在67年的时光里肯定也是有温暖的就是感动的回忆吧。
啊，他现在在那个，
嗯，
他在那时候在那个蒙巴纳斯的这个环境里面已经成为就是你们这些时间过客上不可或缺的一个元素。
嗯，对对对对，
啊，
对
对，
对，变成了那个站的一部分。
对，上下班就是少了这个风景就不对。
嗯，
对，但是他还是就是迎接了那一天。
对，希望 Jean-Claude 安息。
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巴黎上比较有名的一个流浪者。
嗯， 嗯，
他是一个养了很多鸽子的一个爷爷。
对，我们都叫他鸽子爷爷。
对，鸽子爷。
对，鸽爷。
鸽爷。
对。
对，鸽爷他。
对，其实我们一想到要去讲这个，关于巴黎的流浪者话题的时候，其实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我觉得可能很多在巴黎生活过的人都会对他有非常深的印象。
嗯嗯嗯。
嗯。
对，它是一个在巴黎市中心那个庞毕度中心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人物啊，啊，引人注目的那个方式就是他的身边总是会有1000多只鸽子飞在他身边。
对对
对。
对，
那鸽子的数量就是你就是天空是晴的，但是你会看到一片鸽子云的那一种。那鸽子是不是要下雨啦？很可怕的。
嗯嗯、
对对对。
那。
对
对，这个鸽子爷爷呢，他的名字叫做，有的要戒掉，嗯，这个鸽子爷爷他是来自，他来自意大利，所以他的名字是意大利文，所以我可能念的也不太好，就是中文译过来是朱塞佩·贝尔维德雷，那我们就在这里叫他鸽子爷爷好了。
鸽子爷。
嗯，然后他这一生呢也是很传奇啊。
嗯
嗯，他曾经有一个非常体面的会计的工作，然后但是在他退休不久之后，然后他就是被鸽子迷住了，被鸽子这种自由的灵魂然后就深深的吸引。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不定期的去喂鸽子，然后可能用自己的退休金为他们购买食物呀，还有就是绝育的一些药物，就是防止他们过分泛滥的繁衍吧。然后最后他就索性放弃了自己所有的资产，就每天每日每夜的跟鸽子都住在一起。
他最后是住在一间小小的卡车里面，
嗯，小面包车，
小面包车里面。
对，
对，
他就最后资产就买了一个用来睡觉的小面包车。
对，
然后平时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巴黎的街头就是各种寻找被人们丢弃的面包呀，或者是不用的食物呀，只要能喂鸽子的他都会搜集过来喂鸽子。嗯，然后
在巴黎生活过的人几乎都认识他。
对对对，
都知道这个人。
因为他基本上是在波布和那条街上非常、
嗯、
就是感觉是地标性的吧，你会看到一个白发苍苍然后有点驼背的老爷爷、
嗯、
然后他就是守护着在那边的鸽子们。
对、啊、
嗯，然后也有人会好奇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嘛，就是为什么突然就是放弃了这些比较体就也比较体面就是比较安逸的生活，然后他就是觉得他很羡慕鸽子的自由吧，他觉得他们是真正非常自由的生物、
嗯、
然后他就觉得像鸽子那样自由自在的生活比困在就是各种社会枷锁上去存活更有意义吧。 然后就是也有人就是会跟他聊天，然后他就特别喜欢讲那个他最打动他的关于鸽子的故事。就有在一战的时候，然后就是法国曾经为一只叫做好朋友 Chef Ami 的军鸽颁授了一个法国的荣誉勋章。就是那个时候1918年，就是英法德高层已经达成了一个停战的协议，但是前线正在打仗的这些士兵其实还并不知情，所以这时候司令部就派出了这个军鸽去传递这个消息。然后当时这个叫做好朋友的这个军鸽需要穿过激烈的交战区才能抵达到战壕，但是他知道他的使命，然后也没有恐惧，就在炮火中到达了。然后当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身上已经是多处的枪伤，失去了眼睛和一条腿，但是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就是给大家带来了这样停战的协议，也避免了更多的杀戮。嗯，所以在鸽子爷爷心目中，他非常为这个故事所动容，他觉得就是人类是比鸽子要丑陋的，他就觉得就是有鸽子才是打造了美好的诗意的巴黎的一部分，才让就是这个比较冷漠的城市有温度吧。
所以漫威可以准备拍一部鸽子的电影。
嗯，
鸽子男孩。他是个英雄啊，那是这英雄鸽子。
对，
然后 国籍是法国。
嗯，但是其实在鸽子爷爷选择这条道路里也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就是并不是有很多人都理解他的，就有很多反对或者是比较厌恶的声音。附近住在那边蓬皮杜那边附近的居民会觉得就是他在饲养一群害虫嘛，就是这些噪音啊、粪便啊、然后细菌啊什么的，然后都会觉得很不开心或者觉得很恶心。然后鸽子爷爷也是在流落街头的过程中，然后遭受到了50次甚至以上的这样的暴力袭击。
嗯
嗯，所以就是他还挺，就是他这一生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嗯，然后所以在最后的时候，他在今年1月11号一个星期二，然后他被发现在他的那个小面包车里，然后永远的闭上了眼睛。
嗯，是在今年走的吧？
对，然后当他被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周围有很多很多的鸽子，所以说，他是在就是他一直照顾的这些鸽子们的陪伴下，就是离开了世界吧。所以，就是觉得还挺传奇的。他享年76岁。然后也有很多人是知道他，就是他也变成了蓬皮杜那个地区的一个。街头影像吧，就是会很多人都会知道他，也会留意到他。
对对对。
嗯，然后在他过世之后，也有人为他做了一个牌子来悼念他。那个牌子上面写的内容就是 Maxi， 然后就说谢谢你 Giuseppe， 然后旁边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白色的鸽子。然后在那个牌子下面也有很多人去献花。
现在是在蓬皮杜中心那边可以找到吧？
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我之前跟朋友还过去悼念过鸽子爷爷。
哦，你看过那个？
嗯，对，我有找到这个牌子，然后当时也是给鸽子爷爷献了花，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挺很能理解，就是我非常能理解他的这个选择，然后我也觉得就是他能够守护这些鸽子也是非常非常的伟大，而且我觉得在他退休之后，他找到了这一份让他心之所向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之后，然后也是让他就是这一生可能，更圆满了吧？我觉得他是很幸福的。
他从头到尾都在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呢。
对
对
对
对对，他是真的是对这件事情是有投入那个爱心在里面的。
对，所以
有热情，
也不知道我们可能退休或者是哪天某一个节点会不会对某一个事情迷上，然后放弃现在安稳的生活。
你会那个变成什么养猫女士吗？你要立志收集巴黎全部的流浪猫。
我都感觉巴黎没什么流浪猫，因为巴黎实在太，巴黎人太喜欢猫了，只要有一个流浪猫立刻抓回去开始养起来。
真的吗？
对啊，我觉得巴黎人真的对猫的那个感情非常非常的深厚。
说实在其实真的没看过流浪动物，不常看到。有时候你会觉得看到猫的时候感觉它也是有人家养的。
嗯，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嗯，
那是真的。
对，所以啊，就是很想分享给大家关于鸽子爷爷的故事。就在我心里面，我觉得他是很幸福，很幸福，他这一生还是很值得的。也不知道我会不会有 Netflix 或者什么之类的，可以把它拍成纪录片啊，或者拍成电影。
啊，但我觉得一战的鸽子感觉可以了。反正之前狗狗都有拍成电影过了。
嗯，
对啊，
对，我就想看鸽子爷爷的故事。
嗯，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
关于狗狗的转身故事，
现在在蓬皮杜那边还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鸽子。然后就觉得哎呀还是有点失落吧，因为就觉得虽然他的孩子们还活着很好，但是蓬皮杜那里再没有鸽子爷爷的身影了。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对。然后还有另外一项事情，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讲的啦，就是关于就是其实巴黎这一阵子啊，它其实在一些公共设施上面有做那种反逗留式设计。那什么是反逗留式设计？反逗留式其实就是反流浪汉设计啦。对，反流浪汉设计的话，就是说他会把说你平常说露宿街头的人啊，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个平台，他们会需要一个车站， 他们会需要一个椅子，
嗯，
让这些东西成为他们的一些逗留的一些，
像是那种可能比如说有些银行或者是什么的机构门口是有屋顶啊什么的，就是可以遮风挡雨的，然后他们可能找一个床垫啊什么就在那边搭个帐篷这种，所以就是他们会找一些相对比较暖和的角落，
对，像是地铁出站的那个通风口啊，那个风是暖的啊，
对 对, 对, 对，
然后在那边就是感觉你可以在上面度过一整个冬天的那一种，
嗯，
对，然后像它这其实很常见，在巴黎上其实到处都有，就是有时候是在超商外面啊，有时候是在地铁外面，
嗯，
然后关于这些什么反流浪式设计这些东西的话，就是他们会把这些东西像是什么出风口啊上面架一个什么不规则的铁架，我们称那个铁架叫做混乱结构啊，
嗯，
会在上面架起混乱结构，那那个混乱结构只要一被架起来，啊，通风口就没地方睡了，
嗯，
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不适合待在那边过冬的一个地方啦，
嗯，
对，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蛮有争议的一个点啦，就是说他们其实就是需要一个温暖的地方度过一个冬天，
对，
然后衣服上也不是说非常的保暖，
对，
那就架起一个那个地方，他们就其实很难的就是度过这个冬天啦，所以其实在巴黎在每年都还有蛮多人就是因为过不了冬天这件事情然后就离开我们，
嗯，
对，
嗯，像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种在可能一些银行啊或者是哪个建筑的周围有一些那种凸起的铁钉啊铁柱啊，然后一开始还觉得就是不是很能理解这个设计的目的，然后现在我感觉就是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就知道原来这个东西这个装置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驱逐流浪汉，
对，你一开始一看的时候你还以为，原来银行也搞装置艺术，
嗯，
对，那结果那不是装置艺术，
对，那不是艺术，
那不是艺术，那个是用来就是因为银行的门口嘛，就是有时候也是会有些人聚集，那他们假如如果把这种不锈钢柱立起来的话，
嗯，
那人是不是就没办法在墙那边靠着啦，
对，
他可没办法靠着，他那个就相对来讲人就不会这样待嘛，但是我们也是有遇过，
嗯，
看过一些比较奇特的人，
嗯，
反正就是生活怎么挡你就怎么过嘛，
还
是
有办法，
还是有人有办法，
嗯，
就是度过这样子的难关啊，像是有一些人就会在自己的那个啊，那个铁杆上面加了自己的床垫，
对，加个更厚的床垫，
对，加一个更厚的床垫，
这样更好了，就是还不用感受到地面的湿气，
对，然后用通风，
嗯，
然后下面还可以晾衣服我的天，他们真的很懂得，
对，
物尽其用，
离星星也更近了一些，
对啊，对啊，
嗯，
就是其实风景也更好了，
对，
你会看，以前都是看人家的鞋子，你现在是看人家的脸，
啊，感谢这些资本家银行家搭了一个床呢，
感谢柱子赞叹柱子
对，所以就是其实说到这些反对他们的这些一些设施呢，但其实我们能够接触到的更多的是很多的机构，包括是政府的或者是非政府非盈利的，这些有很多的组织都在给予他们的帮助，
嗯，
那比如说像我们很经常能够见到流浪者的身影，基本上在很多的地铁站了，因为地铁里面是相对比较温暖的，然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雪啊这些风雨的自然因素，所以他们很喜欢在地铁里面就是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就关于这个呢，嗯，其实 RATP 它是巴黎大众运输公司，那这个公司呢就是它是管理所有的地铁啊这些交通啊公共交通，然后他们有一项工作内容就是对于流浪者的管理，就他们是专门有设置这样一项内容的，那比如说他们会为流浪者准备专门的巴士，然后工作人员会邀请他们在这个车里喝咖啡吃点心取暖，然后如果说他们同意的话，这个巴士车就会载他们去一个这个艾哈德贝建立的救助站，嗯，就专门会把他们带去接受救助，嗯，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更熟悉的，像是在一些节假日，圣诞节啊这些，然后有很多为流浪者提供食物的机构，像一些教堂呀，然后会发放救济餐，嗯，所以能确保他们日常是能够领到一些食物，或者是在这样子的大小节日不孤单吧，就至少能够温暖的吃一顿相对较好的饭。
哦，
嗯，然后其实除了这个流浪 浪者的一些基本的生存温饱问题，还有很多的机构关心他们的这个生活质量，一些精神层面的需求。那像我们刚提到的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他们里面的这个图书馆就是免费给所有人使用的，就里面的书都不外借，但是书籍、音乐、影视类的这些资料都是可以在图书馆里面借阅，然后可以随便的就是观看呀、使用都是可以的。然后他们每天晚上10点才关门，所以就是天冷的时候，这些流浪者可以在里面取暖，然后可以在里面看视频，可以在里面读书，也是很幸福。然后甚至他能够细节到什么程度，有一个组织叫做放松双手行李间，他们为流浪者提供寄存行李的服务，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是需要背着全身的家当，冬天的衣服、夏天的衣服，然后吃的喝的，或者甚至是被褥、床垫啊这些移动，所以很不方便，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组织专门为他们保管相对比较重要的物品，能够让他们自由的行走在城市间。然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 Jean-Claude， 他其实为他撰写那个文字贴在椅子上的这个组织叫做街头侍者，这个团体的组织就是为就是这些在街头逝去的人，然后来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也呼吁大家给他们关心，然后为他们写一些悼念的词，然后去为他们举办一些就是悼念他们的活动吧。
我想到你刚才讲的那个组织啊，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电影，它也是关于讲一些那个流浪者的救济的一部电影。是那个龙妈演的，你知道龙妈是谁
啊？
对，龙妈她有演，她这个电影名称叫去年圣诞节。
去年圣诞节，
对，去年圣诞节，他就之前是一个那个，我记得他的电影内容就是他是帮一个，他是在一个圣诞节的那个饰品店里面打工，然后直到认识一个男生，然后最后一些因缘际会啊，我就不剧透嘛，他就是有去2019的电影啦，然后他就是有去帮助一些流浪者啊，然后帮他们就是他们的那个生活，就是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娱乐这样子的一部电影啦。所以如果就是有人有兴趣的话，龙妈演的，龙妈演的去年的圣诞节，
为了龙妈，
艾米莉亚克拉克，对，
看来你对龙妈很感兴趣，
龙妈很棒啊，
好，所以我对流浪者或者龙妈感兴趣，推荐看这部电影。但是龙妈本身不是流浪者是吧？她饰演的是，
她是一个饰演一个好心的社会大众。
哦，她饰演的是好心人。
好心人，对，是她饰演的是好心人。对。
然后像有很多这种慈善的组织，就除了可能帮助流浪者在饮食上解决他们的需求，以及在就是医疗服务，有一个叫医者无疆的组织是会帮助他们去可能解决一些病痛上的问题，然后甚至细节到为这些难民的小孩辅导学习，为这些需要帮助的女性，然后收集卫生巾的这些民间组织，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非常细节、非常人性化的这些组织，
是全球的，对不对？
是的，就是能以及就是巴黎的一些特殊的组织吧，然后他们也会经常进行一些游行呀，呼吁大家去多多关心这些可能稍微偏离了轨道的人，但是其实有很多人他可能是迫不得已的变成了流浪者，然后也有很多人其实是他不是很缺乏这些衣食住行上的一些帮助，他可能真的只是需要你去跟他们聊一聊，然后跟他们交流一下。对，就是他们非常需要的是这一些。
因为之前我在那个就是在巴黎这边有看过一个广告，就是他们那时候那个广告也是做的就是非常大的，就是其实巴黎的流浪者来自世界各地，然后他那个广告就是在讲说关于街头上有多少，就是他们是帮那个广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看板，然后他们是帮那个每一个流浪者拍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写照，就是他们那个脸，他们眼神纯真的样子，然后放到广告讲说这个人他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帮他拍那个照，然后广告后面写的另外一个比较就是心寒的一句话，他今年的什么时候离开了。 也就是这样子去，就是
对，就是具体到，因为我觉得统计的数字往往是冷冰冰的，但是你具象到这个人他长什么样，
就是，
他有什么故事，他的名字叫什么，我就觉得会更打动人一些。
对，他就是在地铁站里面那个长，那个很大的广告看板，他就用他眼睛看着你，就用你的眼睛看着他，然后他就说他的名字啊，他来自哪里啊，然后他在外面街头流浪的年数啊，两年三年七年的都有，然后今年的什么时候离开。对，所以说外面的生活就是很不容易啊，那他们就是很就是真的就是需要大家的帮忙了。对，像我的话就尽我的能力，能帮的就帮啦。比如说像是提供什么快炒猪大肠这种就没问题。
一起去柬埔寨了。
可以在可以下次可以再提供宫保鸡丁啦，没问题啦。我麻婆豆腐都有了嘛，没问题啊。
再加想吃什么吃什么，
再加个菜啊。对啊，是。
对，所以其实做这一期也是想要讲述一下他们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故事啊，然后有一些
也分享一些自身我们也遇到的一些事情啊。
对，反正就是我自己感觉，也可能是因为在巴黎太久了，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阅人的能力。但是我觉得大体上的这些流浪者，当然你还是要在保护自己安全的前提下嘛，然后在其剩余的时候可以给他们一些空间，可能他们也有就是乘坐地铁的需要，他们也有就是坐在座椅上的需要，那其实我觉得不用在言语或者是眼神上再给他们一些压力吧，就其实我觉得他们是有平等的跟我们享受生就是这个城市的生存空间的权利了。就是能给予帮助给予帮助，如果不能给予帮助的话，其实你接受他们的存在了，也是其实因为他们的这个选择，他们的生活现状也是巴黎的一部分，就
是
也是可以接受的。
是是是是，对，而且这个确实这个国家的那个社会制度也是有照顾他们的。
对，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可以跟他们聊一聊，他们应该都是比较有故事会很有意思的人。
对，他们是同样是阅历上，其实他们不是说就是像表面上，你不能就是说只用表面上看他们了。
对，
因为他们其实会变成这样子，就像是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像洪七公一样都有很了不起的故事的。对啊，跟人家说你是帮主。
对啊，也有可能你随便碰到的一个流浪者，他其实在流浪界身份很一般。
你想学打狗棍法吗，少年？
用炒猪大肠来换。
你要给我一只花雕鸡或者是什么，就教你打狗棍法。
好啊
那
我们就以打狗棍来结束。
对，我们今年就用打狗棍法来结束啊。各位少年啊，各位少年少女啊，
对啊，如果
看到他们需要帮忙，然后你也想学打狗棍法，
请施予帮助。那如果大家
代价就是花掉鸡而已。
对，如果大家有跟流浪者的一些小故事，也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跟我们分享，
好的，
然后按赞。
我很功利的，你们不能白听，至少给个赞，至少要推荐一下。
哎，是是是，
好
了，今天就到
这里，
谢谢各位，
拜拜。